好有过年的感觉，有没有？
对啊，我们都扭起来了，
扭起来，
对对对，所以看到我们在旁边房间里的 operator 一脸的诧异，因为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
对，这么兴奋。顺便要说一下，这个音乐是我们从 YouTube 上面这个中央电视台有一期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还是元宵晚会上的一段这个表演哈。
嗯嗯，啊，一起来听一下，挺热闹的哈。刚才给大家说了，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了。又要到了这个汤圆的咸甜之争开战的时候了。其实有关元宵节，不仅仅有吃元宵，它还有很多的风俗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热线，分享一下。哎，您今年准备吃汤圆了吗？做了吗？您是蘸咸的对，还是蘸甜的对？
对，
还有哪些元宵的风俗？哎，您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哪些奇闻异事故事啊？都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当然，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文化苦丁茶的嘉宾主持陶敏博士，他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我们先来接听一下陶老师的电话。早上好，陶老师。
哎，早上好。
哎呀，辛苦您了，一大早参加我们今天的闹元宵，我们把你也闹起来了。
是的，我是想到网上有一个词啊，叫带节奏啊，带节奏。
您跳起来没？
把这个节奏带起来了。这个过年过节，实际上它也，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它有一个像一个节奏一样，我们到了这个，好像到了这个，狂欢的这个时候了。就是中国人啊，过去我们觉得中国人比较含蓄，实际上这个，好像过年啊，就是各家各户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也是很有社区精神的。这个像这个元宵节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是，它是一个在公共空间、公共场合的这样一种表演和展示嘛，对吧？
嗯嗯。
当然，我们像南京，我们这个我是这个南京啊，南京最有名的那个夫子庙，那个夫子庙花灯，每年是个大的不得了的事情，警察封路啊，那个每年是这个肯定有多少双鞋子要丢掉的。那警察呢还要找那个有的就看管孩子丢掉的，但是尽管如此，每年都是，我看网上这个已经有1500万人次，就因为他不是单一天呐、啊哦、就是
累计的人流量，
这个对，是这个是一种很欢乐的事情啊。
嗯，
然后夫子庙，而且他过去很多传统，那个夫子庙附近啊，很多人家那个扎那个花灯的，布子灯啊，这种鱼啊，你看小孩子，你像过去那种场景很欢乐，穿着棉袄，那个拖着这个小那、这个是那个兔
小兔子灯
这种灯啊，这走过去是非常欢乐祥和的一种场面。
嗯，您这么一说，又觉得气氛更加的热烈了。
啊，我被你们带起来了。
哎，说到庙会哈，那种赶庙会的感觉，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3月3号的时候在波武也有庙会，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到波武去看一看。
在伊斯特伍的哈，3月3号，在伊斯特伍，在新的伊斯特伍。
好像波武也有活动，中国嘉年华还是。还有一个也是、
在伊斯特伍的话，是我们会有一个户外广播 OB 活动在现场、
那是我们 SBS 的、
对对，
那同时其实波物也有活动、就很多的华人聚居比较多的区、我估计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活动。但是呢，就刚才咱们陶老师说的那种穿着小棉袄拖着花灯的，咱们看不着穿棉袄的，但是看那个花灯可能还是不少的、因为元宵节有的地方还会有这个猜灯谜的活动。非常感谢陶老师哈，也请您继续在线参与我们今天讨论。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电话，早就有等在线上的了。你好，是李先生是吗？
你好，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李先生你好。
啊，第一个太好了，谢谢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哎，新年快乐。
就是这个元宵还有甜咸呢，我都不知道。
是吗？
跟我一样，
那你就吃过什么味儿呢？
我们家那边都是甜的，我们是东北的。
是的，您不知道，其实网上在前几年就有这个，当然是网友也是好玩，就展示自己家乡吃汤圆的这个口味，有人展示了，大多数是甜的，然后突然跳出还有各种各样的咸的，甚至之前盛南想说的韭菜馅的汤圆也确实的确有，还有很多鲜肉馅的。然后哎，我在想，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咸甜，不是有站队吗？所以您刚才讲了，您都没有尝过这个咸的汤圆哈。
而且不光是说味道不一样哈，包括名称也不太一样。汤圆的话是南方人的说法，像我们北方人的话是说这是叫做元宵。这样来说，对对对，咱们都是叫元宵。
你看咱们这儿就已经有咸甜站队的就出来了。那您就好奇这个咸汤圆要尝试一下吗？准备
尝试一下这个豆腐脑，我都是吃甜吃那个咸的，所以我要尝试一下。
好的，那非常感谢李先生的这个电话。但是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也是我们文化苦丁茶的嘉宾哈，石老师今天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稍后来接听石老师的电话。石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呀，辛苦了，石老师了。
我是一个普通的听众，今天呢，也来参与这个元宵节这个话题，说几句我的所思所想。
嗯，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得见。您说。
好的，我简单的说呢，就是元宵节这是一个中国的重大的节日，但现在呢，比较多的那个这个评点呢，认为它是起源于佛教。这里面不是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元宵节就是灯节，那么是正月十五。据说呢是汉明帝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汉明帝时代白马驮经已经从西域把佛教引进来了。这个时候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就是那个就在相当于农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呢，佛教的圣徒会观舍利。舍利就是你知道的是那个比较得道的高僧，
是舍利子
应该是比较那个就是修法得体的得正道的人才有。那么汉明帝呢，当年可能也是对西域传进来的东西新思想很新潮啊，很有兴趣吧。因此在佛教引进的同时呢，据说把这个节日就介绍到了皇宫，然后上行下效，那么下面老百姓也就跟着上，就形成了这个正月十五的灯节。但我个人再说两句呢，我认为可能正月十五的节日不一定完全来源于这个佛教这个源头。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已经有很重的这个对月亮的崇拜情节，也就是说这个除了中秋，其实那个元宵也是一个月亮崇拜的节日。那么有人认为老子的整个这个思想体系就是月神崇拜，和西方的太阳神崇拜正好形成对比的事。所以这个应该在农业文化里面，月亮是中国祭祀祭日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是。
同时呢，对满月这一天，中国人认为它象征了一种这个圆满啊。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也许以后再讨论。就是说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中国人崇拜满月，但是有的地区民族呢崇拜新月。新月是作为它的旗帜来等等，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没形成积木的那个思想。那这是简单说几句。然后呢再说一句呢，就是说元宵节应该是春节的一个余兴节目，春节大家大鱼大肉欢乐了，然后到元宵这一天呢还意犹未尽，所以再来庆祝一下。所以我对元宵这个节日是很有兴趣的。
非常感谢石老师
评点。
好，
谢
谢石老师，祝您元宵节快乐哈。那在这儿我们也给刚才的那位李先生致歉哈，因为我们石老师打电话的时候，石老师也是找时间，他还在工作给我们来打了这个电话，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可能提前刚才挂断了刚才那位李先生的电话，但是也祝您元宵节快乐。刚才石老师跟我们，我估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对史双元老师非常的熟悉，他跟我们主持这个文化苦丁茶，而且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因为他的故事里既有知识也有历史。比如说今天元宵节给我们打进这个电话，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知识哈。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这个满月的崇拜的这个满月崇拜的情节，有些民族崇拜新月。那跟大家在这聊一下，说到这个新月的话，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腓力基文化。那么腓力基文化当时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军事领袖叫汉尼拔，他就摆了一个阵型叫新月阵型，这是非常厉害的。后来包括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军事学院，比如说弗龙芝军事学院，都要学这种打仗的这种阵型啊。扯远了，我们把话题继续说回来，说到这个过新年有关的话题。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李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看有些什么东西跟我们来分享。
哎，你好，谢欣。
哎，早上好，李先生。
早上好，李先生。
主持人还有那个陶老师、石老师，好啊。嘉宾啊，那么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做汤圆的这种体会，在澳洲。在澳洲实际上，
您
说，
在澳洲实际上做汤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十分钟就搞定了。那个糯米粉啊，它不像那个面粉要粘，它实际上放点水，然后五分钟就马上就可以做了。那馅呢， 在澳洲太多了，我那就主张就这种新鲜的，就是我会放这种 banana
啊，
然后 avocado 啊，还有最好的方法很简单，你卖一些巧克力豆放在那个汤圆里面煮出来以后啊，完全像豆沙子的味道，又香又甜，
巧克力酱
特别容易。所以呢，就是我建议啊，观众啊，听众什么朋友啊，大家可以去卖几片那个粉。但是我出了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糯米粉，因为它上面写的是越南的文字，哎，在澳洲买糯米粉是越南产的，但我不知道它写的什么意思。
嗯，
但是它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红色。
嗯，那是泰文，泰国产的糯米粉。
哦，是泰国的，对对对。那不好意思，我还是越南文。
嗯，没关系。
那我不知道，我就是说，就是买来就是我当他们都是一样，只不过包装颜色不一样。
嗯，
我就煮给孩子们吃，但是我就发现有时候啊，我做出来像汤圆，但有时候啊，做出来硬邦邦的就不行。
嗯，就跟抽六合彩一样，看运气是吧？有时候买成黏米粉了，可能。
那您琢磨着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最终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它是黏米粉、糯米粉不同。
一直怎么我今天做不好，啊，就那孩子说爸爸这个出来怎么这么硬啊？哎，有时候做了好，哎，爸爸你今天水放多了，对吧？
嗯，
实际上是那个粉不一样。
嗯，对。
那么我现在才知道了，那个红色的那个包装它是油炸的，就是我们去洋茶的时候，它是做这种糯米饺啊这种硬的是油，所以它用红色包装，有道理吗？因为油炸是红色的，那绿色呢才是水煮做汤圆的。我现在就搞清楚了。
嗯，
所以我想和听众朋友啊，大家
分享一下，
不要搞错了。
嗯，
今天要去买绿色的粉，
这
个，啊，然后放几个巧克力豆什么就可以了。
嗯，
吃咸的也可以，像在澳洲什么 tuna 还有那个猪肉啊都可以。好，
哦，好，
谢
谢李先生哈，
啊，
我们感觉李先生包的这个品种真的是非常丰富。
啊，
刚才咸的也有，甜的也有 tuna 的，
嗯，
还包了一个水果铺进去的，
嗯，
有牛油果，有香蕉，我也第一次听到。
其实真的是不怕吃不到，就怕想不到哈。就是就和说像咱包饺子和做月饼一样，什么馅儿都可以放。
嗯，刚想到了一个笑话哈，刚咱们的这个李先生说了自己把这个黏米粉、糯米粉可能是弄混淆了哈，
嗯，
但他也找到了方法。最后，但以前还有最早一个笑话，就是说有很早以前外国人看到汤圆的时候，
啊，
你们这个馅儿是怎么进去的呀？
啊，
就是说是拿枪打进去的，
当子弹。
对，这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哈。
嗯，
那我们现在再来接通一下陶老师。哎，陶老师您好，刚才我们两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下，都表示哎，但是后面一位李先生是又有咸的又有甜的。
嗯，
陶老师您一般是好甜口还好咸口啊？
对，我是甜里面呢还要分这个豆沙和这个芝黑芝麻的。
嗯，
讲究。
嗯，黑芝麻里面那个过去做那个黑芝麻那个里面是有那个猪油的。
是，
对对对
对
对，因为它那个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糖啊油啊这些东西啊，芝麻它都是这种过去啊都是比较稀缺的这个东西，所以它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享受，就是这种你想想这个一口咬下去那猪油这个就是
飙出来的感觉，
溜出来，所以它就是得到一种满足嘛，也是从这个享受上的一种满足。
嗯，
对对，刚才施老师这个惊鸿一瞥啊，
嗯，
其实他应该他还有话要说的，他不说我来说。
嗯，
他是这个宋词的研究，其实这个我们过去读宋词就是发现这个就跟现在的生活就是他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联系性。那我们过去我觉得这个元宵节他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公共的一种节日，也是一种狂欢的节日。这个你像那个欧阳修那个词里面，他写到那个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
哎呀，那是一对恋人呢，哈。
对对对，月上柳梢头，
人约
黄
昏
后。
对，
它是一个秀啊。那你还有这个辛弃疾，你看那个东风夜放花千树，他讲到那个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但后面写人了。是儿学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是
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在灯火阑珊处。
他这个有非常强的画面感，就是当时这个宋代的这种狂欢，对吧？你说一夜鱼龙舞，这个我们就想到这个，你要读《水浒》里面，你有他讲到那个，我们过去读这个词就是不太理解这种儿学柳黄金缕。 他那个他那个男人都戴花的，当时他相当于我们现在看那个赛马节，你看女士这个花枝招展的
帽子，
戴花帽子。那宋代这个男女这个节日，这个都是戴这个戴花的，
嗯，
不同的节日，但这个元宵节，它那个雪柳啊，也是一种这个花，
嗯，
水浒里面有写，水浒里面写，他宋江他们好像是、嗯、不是十五是十一进这个东京的，啊，就看那个当时的描写，
对
吧？
嗯。哎，就刚您和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又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有平添了一份古意。而且刚才听到您说到这个，蓦然回首，那人还在灯火阑珊处。这个引经据典，当时王国维先生好像也是在《人间词话》当中把它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意境哈。
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本身，你看，就是可以想到，就是你看在这个人潮之中都有，我们过去我先讲过那个王菲，什么人潮之中看了你一眼，是不是、嗯、
就是王菲曾经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多看了你一眼，
哦，原来就是这么来的。
他不是也是的吗？他那个灯火阑珊处，那个你看笑语盈盈暗香去，他走了、
嗯、
对吧，消失在人群，
伊人
不
在了，留的暗香还在浮动哈。
但是你看那人吹在灯火，王菲用的是一种新的这种境界，就是我们有一种这种过去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就突然就这样。我们有时候小时候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我父亲跟我讲很多次，在南京路上、上海的带我去玩，
嗯，
怎么找找不到，急得要命啊，
嗯，
结果发现我抓着他裤腿，在那个后面。对，这个就是一种感觉、啊、
嗯，但是刚才这个古诗词当中所描写的感觉，有那种对于一见钟情，因为那个时候男女没有那么开放，就是在一起能够见面的机会比较少，很多时候利用上元节的时候灯会能够见个面。刚才被这么一描写，感觉特别的回肠荡气。
它也是一个秀场，我觉得这个秀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当时这个，你想大家打扮那种话。这是我们这个每个民族啊，它都有一种寻找快乐的一种共同性。我刚才这种节奏，劳作休息，然后快乐，就是这个是我们被你们带起来的，是吧？
嗯、但是这种很民间、很有人间烟火气的感觉，特别的美好。说到刚才您提到，因为石老师他是研究宋词的专家，那么刚刚讲到了在南宋的时候，其实汤圆它最早还是好像是在南宋的时候是叫福元子哈，后来才叫元宵的。
这个是你要是你现在就是这个汤圆专家。
好，这个福元子给大家说，最早的时候吃，因为最早还是吃甜口的，咸口好像是后来才慢慢演化出来。这个福元子当中就有，比如说可以用白糖啊、玫瑰啊、还有芝麻呀、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这枣泥做馅儿。但像在刚才我们李先生提到的，用这个香蕉、牛油果、三文鱼来做馅儿的，还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之前昨天盛楠提到了，就是。他差点脱口而出，就韭菜馅儿，
韭菜馅儿，像你小时候韭菜馅饺子。其实看到有很多食品哈，在来到澳洲本地化以后，为了迎合本地人的口味，这个就是制作的一些食材都不一样了。就是说，像之前想到越南米粉，其实越南米粉的话，在越南本地最正宗的是鸡肉粉哈。但因为像澳洲本地人吃牛肉比较多，所以咱们这儿现在市面上吃是牛肉的越南米粉比较多哈。
嗯，那前面给大家提到了，我们把汤圆有的是叫元宵，有的是叫汤圆，对吧？大家觉得这是南北的差异，但是这我是查过一点点资料，其实元宵和汤圆之分呢、啊，他们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呢？它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开始把它分开叫不同的叫法了。是明代的时候，有个宫廷史的作家叫刘若愚，他有个《着重志》，当初就写过，他说的是，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这个玫瑰为馅儿，洒水滚成。哎，这描写太棒了，所以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那在南京，陶老师，咱们也是叫汤圆是吗？
我们叫元宵。
哎，其实南京还算是，
它比较北，
对，
是
还
是它是那个它的那套系统啊，
嗯，
那个方言系统是北，基本上是一江淮方言北方话系统。
嗯，
那这个呢，即使是北江淮系统里面，它也是有很多分层。比如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刚才讲的那个元宵怎么打进去的，有一个笑话说外国人吃那个粽子的，啊，他说这个、说你们这个粽子蛮好吃的，就是外面的青菜太硬了，
嚼不动。
粽叶的。
还有这个像那个上海这个他们叫小笼包子，他们叫小笼馒头。
生煎馒头、肉馒头，
但是它这个馒头倒是最早的馒头里面倒是有馅儿的。
嗯，
后来这个语言的这个变化，
哎、
所以各个地方人呢不要互相怼。这个
对，大家都
是
图个过节嘛，快乐。很可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必须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其实陶老师的分享我都还没有听够，那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在我们的网上跟我们留言，分享您对于元宵这个不管是汤圆好各种习俗的这种典故轶事。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我是陈云，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电波中不见不散。